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5月1号，公元2015年6月1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四正洛桑僧格向达赖喇嘛献上生日祝福，西藏高僧为达赖喇嘛长寿法会做前行仪轨，报告在接中共黑客频繁攻击藏人团体，流亡藏人穿自由西藏字样上衣在世博会遭警方骚扰，英国学校接受中共孔子学院经援遭质疑。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今天推出一部为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华诞而制作的短片，四正洛桑僧格与各国民众在片中向尊者送上了生日祝福。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今天6月17日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召开新闻发布会，推出了一部特别为达赖喇嘛尊者80岁华诞而制作的短片。
On behalf of Tibetans inside and outside Tibet，
这部长约3分钟的短片中，收录了各国民众对尊者诞辰送上的祝福，并强调了尊者至今在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等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三给在片中代表境内外全体藏人，祝福达赖喇嘛尊者生日快乐，同时感谢尊者对藏人们的恩德以及对促进普世价值方面所付出的贡献。司政洛桑僧格在短片中承诺，在尊者80岁华诞之际，将牢记尊者的教诲，与全体藏人一起为西藏事业而加倍努力。
जन्मदिन की हार्दिक बधाई हो。
来自尼泊尔与台湾等国的民众也在片中用各自的语言向达赖喇嘛送上生日祝福。
You are a
wonderful, wonderful gift.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与藏人民间团体计划共同在达赖喇嘛尊者的藏历80岁华诞为尊者举办长寿祈愿法会，藏传佛教高僧正在为法会修持前行仪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长寿祈愿法会筹备方者之一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委员会近日组织格鲁派各大高僧在达兰萨拉大城经院中为长寿法会进行前行修法仪轨。祈愿法会筹备小组格鲁教派的负责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阿朱斯丹向本台表示，藏人行政中央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委员会以及西藏多脉协会将于藏历5月5号、公历6月21号共同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祈愿佛事仪轨，庆祝尊者80周岁华诞。阿朱崔丹表示，依照乃琼护法的神谕，格鲁派国际委员会从本周一15号起在大城经院中展开了长寿法会的前行修法仪轨。以甘丹赤巴仁波切为首的格鲁派134名高僧正在参与前行修法仪轨。6月21号当天，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甘丹赤巴仁波切以及多脉协会代表格德仁波切等均将出席法会，共同祈愿达赖喇嘛尊者能够常住世间，利益众生。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公布了对藏人与香港团体遭受的最新几起网络攻击案例所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提醒相关人士注意黑客采取的新攻击方式。去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对中共利用黑客攻击流亡藏人团体的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黑客在电邮附件中植入恶意软件，使被攻击者的电脑成为一部间谍机器，可窃取文件、记录键盘操作，甚至启动网络摄像头和麦克风等等。本月15号，公民实验室再次发表研究报告，指出针对藏人及香港团体的黑客攻击方式有了新的调整。报告显示，从今年4月至今，发生了3起针对流亡藏人团体的网络攻击。4月初，一封看似是援藏组织报告的邮件被寄往多个藏人团体，其中含有被植入恶意软件的 PPS 幻灯片格式文件。4月底，另一封有关南非诺奖得主德斯孟德·图图同达赖喇嘛尊者见面内容的邮件被寄往各大藏人团体，其中也有被植入恶意软件的附件，同样为 PPS 幻灯片格式。而上月初的另一次攻击是一封要求收件者从谷歌云端硬碟下载 PPS 文件的电邮。这些被植入病毒的 PPS 文件通常无法在云端硬碟正常显示，所以收件者极有可能从电脑上下载后开启，继而受到感染。上述攻击很难被防毒软件检测到，而且寄件者大都冒充西藏或香港活动人士的身份。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瑞士的一名流亡藏人近日在网上披露了自己前往意大利参观世界博览会时，因身穿写有 Free Tibet 与西藏独立字样的上衣而遭当地警察盘问与骚扰的情况。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居住在瑞士洛伊克的流亡藏人沙萨次人在社交网站上披露了自己前往意大利米兰参观世界博览会时遭到当地警察骚扰的情况。沙萨次人在脸书上写道，近日自己在意大利米兰准备参观世博会，在排队时两名持枪警察从几百人的队列中将他带出，他被迫向警察展示了口袋中的物品，甚至被要求打开上衣拉链。而当他们发现次人所穿的写有英文 Free Tibet 与中文西藏独立字样的上衣后，八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将他包围，当作犯人对待。在接下来一个半小时的审问中，警察先后三次检查了次人的证件，而他的瑞士籍妻子也遭到同样的对待。警方最后没收了写有自由西藏字样的上衣后，才允许次人与妻子前去参观世博会。次人在脸书上愤怒地表示，中共的爪牙无处不在。有欧洲网友在次人的脸书留言，表示无法相信意大利警方会做出如此出格的行为，并建议次人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英国伦敦的一所学校设立孔子课堂接受中共金援的消息再度引起了各界对西方学术自由遭受威胁的忧虑。援藏团体西藏自由对英国伦敦贝克斯利地区的贝斯文法学校允许中共孔子课堂入驻接受中共金援表达了忧虑。自由西藏指出，该校于2004年设立孔子课堂，接受了不少来自中共的资助，而这些所谓的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均是中共对外国学生进行宣传洗脑的工具，以此来漂白中共的恶劣人权记录，歪曲侵占西藏的事实。 自由西藏智韩贝斯文法学校，提出学习中国语言加深中英民众间的交流完全值得赞扬，但学校需要认清孔子学院是由压迫言论自由的中共政府所控制的。在信中，自由西藏指出，中共政府拒绝让自己的人民享有自由、民主与人权，并残酷镇压藏人开展的和平请愿活动，因此提醒校方必须向学生及家长们证明，在接受中共经援的同时，怎样才能确保学生们能够了解真实的中国。就在西方学校纷纷停止与中共孔子学院的合作之际，却有印度记者撰文提出印度应该引入孔子学院。这名印度记者表示，中国已经设立了一所瑜伽学院，并确定于八月开始正式招生，从印度聘用教师。因此，印度政府也该允许中共在印度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加深两国民众间的互动。记者在文章中完全未提孔子学院的背景，以及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所引起的广泛争议。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然而，中国当局的回应仅仅是把中间道路没有包含的内容硬是塞了进去，还总结出了核心五条。一是不承认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图谋建立历史上从来不存在的大藏区，三是要求实行不受中共约束的高度自治，四是反对中央在西藏驻军，五是无视青藏高原自古多民族杂居共处的事实，限制其他民族进入大藏区，驱赶在青藏高原世代居住的其他民族。那么，以上内容的依据是什么？中间道路的哪句话包含了这个意思？白皮书并没有说明。不仅如此，白皮书的其他结论也都是没有出处的，就是偶尔有出处，也是早就被揭穿的谎言。这种陈词滥调、虚设靶子、偷换概念、栽赃陷害的手段，正好暴露了中国当局面对西藏问题的恐惧。关于西藏的疆域，我在噶夏政府对康和安多的政治管辖中写过，没有大小之分，它包括三个区域，卫藏、康和安多。但是一般中国民众只知今天被划为西藏自治区的卫藏，不知康和安多，因为中国入侵后，康逐渐被分散划入西藏自治区的昌都地区、青海省的玉树州、四川省的甘孜州、凉山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的迪庆州，而安多也被逐渐分散划入青海省除了玉树州的几个藏族自治州、四川省的阿坝州、甘肃省的甘南州等。一个完整的西藏就这样被中国割分了。再加之政策的不同，使生活在那些被划入中国省份的藏人自然有一种被绑架到外人家里受到歧视的屈辱。因此，无论是1959年的拉萨大起义，还是2008年的西藏全民抗暴，以及今天持续不断的自焚，基本都是从这些地方点燃，在席卷整个西藏的。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朱瑞撰写的文章《中间道路验证了中国当局的无底线》，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